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吉志峰，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11月15号，这个小时的节目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川普说他星期三将公布12天五国亚洲五国行所取得的具体成果，他还告诉记者在朝鲜问题上这次出访颇有斩获，中国本星期将派遣一名朝鲜特使出访朝鲜。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的目击者说，星期三早上至少听到3次爆炸和猛烈的枪炮声。目击者说，军队控制了津巴布韦国家电视台。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川普说他星期三将公布12天亚洲五国之行所取得的具体成果。川普总统星期二乘飞机返回美国时谈到贸易等问题，他说，谈到协议理念我们会十分具体，但你们知道至少有3000亿美元，而且很快就会超过10000亿美元。我要说，这还是我们取得的成就中最不值得一提的事情。我们取得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关系，让人们知道从现在开始一切都将是相互的。我们不能有300亿、400亿、50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和中国的有3000亿美元贸易赤字，我们不能这样，我们必须有礼尚往来的贸易。川普总统还告诉记者，在朝鲜问题上这次出访颇有斩获，把大家团结在一起。川普总统对中国、日本和韩国大家赞叹。川普总统在马尼拉星期二的东亚峰会闭幕会议上强调，朝鲜仍然是对全世界的重大军事威胁。川普敦促所有国家同美国一道，确保在朝鲜半岛实现完全彻底可以核查的非核化。被中国怀疑偷窃一家高档商店货物而被拘留的3名美国大学篮球运动员返回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这3名篮球队员星期二晚上乘飞机抵达洛杉矶，3人都对记者的提问置之不理。他们在中国的事件在国际媒体上广泛报道。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篮球协会负责人星期二说，事件已经得到解决，中国当局满意。中国本星期将派遣一名特使出访朝鲜。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星期五将出访朝鲜，与朝鲜官员讨论最近结束的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报道没有提到宋涛出访朝鲜的其他细节。中国是朝鲜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紧密的外交盟友，但是两国之间的关系最近出现问题。北京对平壤无视国际社会的几轮制裁，继续试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感到不满。中国对最近一系列制裁朝鲜的联合国决议都表示支持。川普总统在他刚刚结束的12天亚洲五国之行期间，敦促中国和其他地区领导人为解决朝鲜半岛危机做出更大的努力。中国担心可能导致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倒台的措施会引发大批难民从朝鲜越境进入中国，而北京也会失去和实行民主制度的韩国之间的缓冲。联合国一个委员会星期二谴责朝鲜在其人口遭受饥荒之际开发核武器和弹道导弹。欧洲联盟和日本在人权委员会共同发起的这项决议获得一致通过，并将提交全体大会。决议谴责朝鲜不顾其人民的福祉，将资源用于研发核武器和弹道导弹。专家认为，多达70%的朝鲜人得不到足够的食品。 人权委员会的决议还强烈谴责平壤严重侵犯人权，包括折磨、未经审判的处决和肆意逮捕。决议要求朝鲜允许被拘押的外国公民获得律师服务以及与家人联系。朝鲜驻联合国代表茨成南说，朝鲜政府坚决反对这项决议。他说，这是以美国为首的其他敌对势力的政治军事对峙以及阴谋诡计的一部分。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日本在加速在东南亚的援助和投资，帮助其跨国公司在东南亚做生意。与此同时，日本同政治对手中国竞争，对周边小国邻居施加长期的影响。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个富有的亚洲国家正在帮助在马尼拉附近修建一条铁路线，在柬埔寨兴建一个港口，以及在美国一月退出 TPP 之后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予以新的支持。这只是日本最近为东南亚做的三件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出席了在马尼拉召开的东盟峰会，同十个东盟成员国领袖会面，他们同意加强已经实施9年的东盟日本贸易协议。安倍的发言人丸山泽夫说，日本这个超现代化亚洲国家希望能够确保能有一条没有麻烦的远至非洲的陆地和海上运输线。东南亚位于这个陆地和海上运输线的沿线。日本是在中国之后亚洲第二大经济体。日本寻求从周边小国家获取土地、廉价劳动力和资源。丸山泽夫在马尼拉东盟峰会期间的一个记者会上说，对四周环海的日本而言，海上秩序极为重要。
但是海上秩序面临一些威胁，包括海盗、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自然灾害。因此我们需要推动消除这种威胁的理念，建立这个地区的国际和公共空间，给所有国家带来相同的稳定和繁荣。
根据新加坡发展银行的估计，从2011年到2016年，日本在东南亚六个最大国家的投资每年平均2000亿美元，比2006年到2010年的平均投资增加一倍多。根据截止到2011年的统计资料，日本全球援助的大约 35% 在东南亚。日本坦普尔大学历史讲师和作家金斯顿说，东京尤其希望能够获得开放的运输线，日本可能会担心北京会设法全部控制南中国海上的航行。中国不顾四个东南亚国家的声索主张，宣称对南中国海的大部分地区拥有主权。
在资源、地缘政治位置方面，东南亚对日本极其重要。东南亚是连接日本和中东和非洲的主要贸易线，很多日本的投资，很多离岸的工厂设施在这里。
在国际场合，政府官员们举行谈判，弄清楚东南亚哪个国家、什么地方需要帮助。例如，日本政府官员上个月提出帮助菲律宾重建因为同穆斯林反叛分子战斗而遭蹂躏的一个城市。金斯顿说，日本最终希望能帮助制定规则，就像东盟为其集团6亿3000万人民制定规则一样。他说，日本希望能够主导为这个新兴地区秩序制定规则。与2015年相比，日本去年全球直接援助增加 12.7%， 达到103亿7000万美元。日本外务省的网站说，日本还扩大了对援助的授权，根据不同国家的需要，包括人类安全和可持续性发展。中国和日本仍要面对二战后尚未解决的问题，以及围绕东中国海岛屿的争议。2013年以来，为了声索主权，中国定期派遣船舰和飞机到这些岛屿附近。分析人士认为，东中国海问题以及日本对北京、对南中国海控制的警惕之心， 促使东京在做援助盘算时要考虑航行自由、法治和安全。南中国海问题是另外一个争议，不涉及日本。与中国过去五年来突如其来大规模的援助不同，日本的援助通常是零打碎敲的，经由政府和私人渠道提供。中国向世界展示的是四年前提出的耗资9000亿美元横跨欧亚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计划。菲律宾社会福利和发展部副部长伊曼纽尔说，在11月13号到14号马尼拉的峰会期间，东盟注意到了日本和韩国的支持。伊曼纽尔星期一在峰会的间隙说，
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这两个国家都非常非常支持东盟倡议，尽管他们不是东盟成员国，他们支持我们的活动并非是直接出资，但是他们的一些活动跟东盟的活动一致。
东京的国际基督教大学政治学资深副教授史蒂芬·纳吉说，由于美国总统川普缺乏类似的活动范围，日本在东南亚的作用会更加明显。川普在马尼拉对东盟领袖们说，他希望该地区能有更公平的贸易，但却没有提出提供一系列援助或投资的项目。纳吉说，作为该地区不断发展战略伙伴关系的一个支柱，日本在该地区发挥重要的作用，以此平衡中国在该地区不断扩大的经济、外交和安全足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发自马尼拉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结束亚洲五国之行返回美国。在临行前，川普总统在推文上发文表示，这次访问成果丰硕，在贸易方面取得重大的进展，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承诺正在迅速实现。然而有分析批评川普此行在朝鲜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突破，在与中国交手时显得过于软弱。如何评价川普总统这趟亚洲之行，是成果丰硕还是空手而归？这次访问是否重新强化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影响？美国之音就此采访了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部国际关系学教授丁学良博士，以及中国国际文体学者、北京独立时评员吴强博士。那么川普总统此行12天访问了5个国家，出席2场国际会议，川普总统此行最大的成就在哪里？不足的地方又在哪里？对这个问题，丁学良博士说，
人家表现在2点，当然也可以说是3点了，那2点我觉得最重要。第一点呢，就是他的访问没有使已经很糟糕的这个朝鲜半岛的局势变得爆破性的更糟糕。因为当时啊，就在他访问之前，他的几次那个推文、几次发言，使得很多人都担心他会不会在这一次的访问中间，尤其是在到了这个朝鲜半岛以后，会再讲那么一两句话，导致不可控制的后果。但这事情没有发生，
是
没发生就是一件很好的事儿，因为这个一旦发生了，这后果非常可怕。那么第二件事情呢，我觉得这个覆盖面就更大了。因为这个川普这个在当选之前的时候就讲过一些，要把美国推回到孤立主义的这种立场上的很多的话，然后一上了这个一到了白宫去以后做的最早的最重大的这个决定之一，就是退出那个 TPP， 这样一来就使得这个亚太地区的原来跟美国之间走得比较近的这些国家，弄得非常担忧，生怕这个川普从此以后，他在当总统期间就不再关注亚太地区美国老的盟友、老的伙伴最根本的这些担忧、这些利益、这些这个安全方面的这些联系。但至少川普这一次的访问的话，在一定的程度上把这么多的国家的担忧呢去掉一部分，没有完全去掉，但去掉一部分。我觉得这一点对川普的这个这次访问来讲也是应该在这个区域里面受到比较普遍的肯定的一面。
这并不是说他做得非常好，而是说比原来人们担忧的要好多了。
嗯，那么您还有本来有第三点，就是这两点了是吗？
不，还有第三点，因为他们以为川普到了这次来以后也不会去菲律宾的，因为对他对地区性的这些什么会议啊，他不怎么 care， 不怎么关心。那结果他还是去了，人们也原来也担心，这个川普到中国去以后，是不是会做出一些什么很不符合规矩的事儿，会出些乱子，也没出什么乱子。所以这个总的来讲，就在这次的十二天的访问的话，没有出很大的乱子，没有出很大的不可控制的事故，而且有助于修补原来这个区域对他的很多的担，对他这个行政部门很大的担忧。所以说，当然这话讲的有点尖刻，这也不是我讲的，这美国国内也有很多分析家讲，因为原来对他的这一次的访问的这个期待啊没那么高，而他来了以后呢，还不错，所以这样子我觉得还是给他打分的话，当然他自己给他自己打得很高，打 A plus。也许客观的人不会打这么高，打 B plus。
那么舆论普遍认为，川普这次亚洲五国十二天的之行，主要的议题是朝鲜问题和贸易问题。然而有分析说，在朝鲜问题上，中国并没有做出什么让步。与此同时，川普总统则说，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帮了很大的忙。那么丁学良博士认为，川普的这种话并非是夸张，他说：“
这个话讲的稍微剧烈了一点。那个中国当然，不可能做到川普希望这个北京做到的那么多，但是这个北京也不是什么也没做，至少这个，在这个访问之前或访问期间，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国在这个外界很关注的，就是中国游客。”到朝鲜去的这个事儿紧张，下了暂停令，那么这个至少是一种姿态的表示。当然了，这个暂停令，暂停到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它可能过个一段时间就解除了。另外嘛，就是说，我们只能从这个分析观察的角度，那么在这个中美两国元首的这个私下的没有公开的交谈中间呢，很大的可能中国方面呢，是讲了一些具体的一些措施，就是把比如说这个对朝鲜的制裁哪些方面呢，还可以中国方面还可以再做多做一点，但是绝对不可能做到完全卡断中国跟朝鲜之间的最至关重要的那些交流渠道，比如说包括能源，比如说包括石油，比如说包括粮食，比如说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这个重要的一些这个什么交通工具啊，什么这个这种，它不可能中国完全卡断的。所以这个川普这一次讲中国要帮大忙什么东西的话，一部分是属于他本人的性格，因为他讲话很少用这个普通的语言，他用的都是这个英文的这个最高级形容词，他永远用最高级形容词的，你看不到他用这个中间层次的。第二嘛，他可能认为自己跟中国领导人打交道这个方式跟以前那届美国总统都不一样，这个见了面的时候讲些很热乎话，很兄弟话，很哥们话，他也是觉得讲多讲几句哥们话，很容易就把以前那届美国总统做不到的事儿，他能够给我们搞定，我看这也是他自己跟那种期待。
川普总统这次亚洲之行也被很多人认为是目的在于安抚美国在亚洲的盟友，让他们放心，并解除人们对美国退出亚洲的猜疑。川普没有出席东亚峰会，东南亚国家是否感到失落？在北京的独立评论人士吴强认为，东南亚国家对川普期望值普遍不高，但是这一次他们暂时被安抚。吴强说，
对，在安抚他的东南亚盟友方面，川普这次当然是做得挺好的，但是在我看起来还远远不够。我注意到在东盟的峰会的现场，实际上有一种鸦雀无声的状态。各国虽然很乐见川普在其中做出一些姿态，进行一些表示，做出了一些承诺，但是 背后他们仍然面临着一个最近的中国这样一个巨人的威胁，时刻弥漫在这个会场的上空，让他们实际上是处于一种非常小心的一种心理的状态。那这种状态恐怕要持续很长时间，这是我这次的观察。那么最后一天川普不出席，只是在证实他们之前的担心成真了。我相信他们并没有过高的期待。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显然是越来越清醒了。换句话说，对美国可能对川普至少不能去过高的期望，怎么办？我觉得这是东盟未来很大的问题。
在川普访问亚洲期间，朝鲜做出了一种非常不同寻常的事情，这就是在东盟峰会以及川普访问这个亚洲期间，朝鲜没有进行导弹试射。那么朝鲜为什么会有这种表现？有记者问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蒂勒森国务卿反问记者。那么这就使人们想到一个问题，美国是否不了解内情，还是不愿意公开谈论？吴强认为，
我觉得这次川普的亚洲行在朝鲜问题上是一个不能说失败了或者输家，他反而是赢得了很多，赢得了2500亿美元的订单。换句话说，他是以一种虚张声势的方式，然后赢得了一个实惠，这个实惠是短期的利益，并不是长期的利益。从长期利益来说，显然这一次中国政府向或者说习近平向川普做出了某种政治承诺，这种政治承诺可以和朝鲜这次12天按兵不动有关。换句话说，中国可能以某种方式安抚了朝鲜，并且告诉川普，朝鲜的问题中国可能能够处理，或者说至少在未来长时间可以找到办法。那么这个代价或者说这种承诺的背后是2500亿美元的订单，换句话说，中国筑起了一条防火线。某种意义上讲，把朝鲜的问题筑到了自己的家内事务当中，这是一个中国战略上的一个成功。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除了在马尼拉和美国总统川普见面之外，也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见面，这是因为第24次中国和东盟领导人会议目前正在马尼拉登场。据美国之音独家取得的一份文件，在东盟和中国在今年8月就南中国海行为准则框架达成协议之后，各国外长将正式展开谈判，讨论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美国之音记者连线美国之音常驻美国国务院记者张荣香，就此进行了了解情况。
荣香，我们知道15年来啊，美国一直是敦促东盟和中国要达成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准则。那么，最近的这个发展有什么样的意义？
15年来，美国一直敦促，是因为2002年呢，中国和东盟曾经达成了南中国海行为宣言，但是呢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那么如果中国以及东盟领导人在这一次第20次的领导人会面之后呢，愿意着手来正式谈判具有法律效力的行为准则，那么就可以看成是一个正面的发展。我们知道在今年8月呢，中国和东盟达成的南中国海行为准则框架，尽管呢各国是同意要加强合作避免对抗，但是它并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很多分析家认为，中国呢东盟呢其实屈服在中国的影响力之下，只通过了具有象征意义的行为准则框架。那么相较之下，我们从电脑的截图当中可以看到，这份被列为机密的文件当中指出，中国以及东盟呢都同意今年8月所达成的南中国海行为准则框架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进展。那么各国也同意下一个步骤呢，就是要尽快的要正式展开谈判，来讨论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准则。 那么各国领导人也同意呢，愿意基于在包括联合国国际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来确保南中国海以及南中国海上空的航行自由以及穿越自由。各国也认识到这个避免有关的错误估计呢升级成为紧张关系呢，是符合集体效力。我们知道，从2002年这个中国和东盟通过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这个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宣言之后呢，美国一直敦促各方要尽快的谈判，并且达成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准则。我们也看到了美国总统川普还有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和亚洲领导人见面的时候呢，不止一次的强调美国支持有关各方尽快的迅速缔结具有行为约束力法律效力的行为准则。林森，
荣翔，我们注意到蒂勒森国务卿在随同川普总统访问了菲律宾之后啊，就将访问缅甸。另外，国务院的发言人诺尔特在访问了罗兴亚人的难民营之后，那么这个星期又再一次前往缅甸。那么蒂勒森首次访问缅甸有什么值得关注的重点？
主要的重点呢，就是要讨论如何有效地解决罗兴亚人的人道危机。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这一次访问缅甸，也将和缅甸领导人昂山素季见面。那么，讨论这个罗兴亚人的人道危机呢？之后呢，美国国务院是否会把它正式定位为种族清洗？可是呢，又如何再不伤害缅甸正在起步的民主，是值得关注的。这将是国务卿蒂勒森第一次在上任之后呢，第一次访问缅甸，那么也显示他对于这个罗兴亚人人道危机的重视。我们知道这个礼拜呢，东盟有关的各相关的会议呢，正在马尼拉登场，而罗兴亚人的难民人道危机呢，也是各国讨论的有关会议题之一。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菲律宾总统府的一位发言人他怎么说。
是的，我可以确认有关罗兴亚人的困境在全体会议上进行了讨论，提案由两个成员国特别提出，缅甸也明确阐述了罗兴亚人的问题。缅甸特别表示，首先他们已经开始关注科克安南的报告，也欢迎人道主义援助，同时根据国际发展方案展开的遣返进程将在同孟加拉签署备忘录之后3周内完成。
缅甸政府把这些罗兴亚人称为他们来自孟加拉，不过呢，孟加拉政府却把这些罗兴亚人称为是缅甸的国民。因此，这两个孟加拉以及缅甸这两个邻近的国家，对于如何遣返罗兴亚的难民，让他们能够平安自愿地返回家园，那么遣返的速度，还有一天遣返多少人呢，都可能为这两个邻近的国家带来紧张关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的目击者说，星期三早上至少听到3次爆炸和猛烈的枪炮声。目击者还说，军队控制了津巴布韦国家电视台数小时后，星期三早上街头部署了军车和士兵。当地居民说，在通常晚上11点的新闻节目时间，电视台播放了音乐视频。美国驻哈拉雷大使馆的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星期三夜间街头看来平静，没有街头部署了军车的确切消息。美国大使馆警告在网站上，警告美国公民待在住所和星期天在家工作和星期三在家工作，还说大使馆人员的配备降低到最低，不向公众开放。津巴布韦军队首脑威胁要干预政治之后，执政党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星期二指责说这是叛国行为。执政党发表声明之际，人们担心军队可能采取行动罢免长期以来担任总统的穆加贝。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川普周末到了亚洲， 执行最后一站菲律宾访问。在抵达菲律宾之前，他在越南参加了一系列活动，并纪念了越战50周年。他在越南也遇到了抗议活动，他还呼吁越南购买美国的武器装备。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来看看川普总统在越南的行程。
海涛先跟我们讲一下川普总统在越南活动的中心和看点是什么。
他主要是去越南参加那个就是亚太经合组织会议，那么与此同时呢，他在越南待了2天呢，就是上个周末，然后他也见了越南的3位国家领导人，比方说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越南的总理阮富仲，还有越南的这个共产党主席总理叫阮春福，共产党主席叫阮富仲。他见了这3个人呢，主要想谈就是让越南来购买美国方面的武器。他主要是就是本想促进这个美国和越南方面的交易。为什么提到越南呢？其实他现在人已在菲律宾，刚才我们听到很多报道，但是越南呢是他这次亚洲5国之行当中唯一的和共产党都是一样的，和中国共产党是一样的，是一个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国家。而且越南还有一个和美国打了一场多年的一仗，非常残酷的这么一仗，所以这个是越南方面他这个这次在川普的亚洲5国之行，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点，就在这里。
海涛，你刚刚也提到了川普在越南的时候呼吁越南去购买美国的武器，意图是什么？
意图是现在呢，这个越南这个背景大家都很知道。刚才我们看到报道，越南就是一直和中国在南中国海上有就是领土的纠纷了、冲突了。那么在这个武器，就是越南和中国的武器对比方面，他们显得有点劣势，从军队的人力、物力，特别是在武器方面。所以呢，这一些年来，就是美国一直想给越南提供武器。现在这时川普也介绍说，美国把一个就是海岸警卫队的这个巡逻快艇，就是给了这个越南，那么他还希望越南购买美国的潜水艇和其他的军事装备。川普就对越南领导人说，我们美国的这个军事装备是全世界第一流的，没有任何人能比上我们。就是这个，但是越南呢对这个美国的这个军备真是兴趣非常的大，他们签订了好多就是其他方面的这个协定，也签订了大概几十亿美元的这个双方的贸易协定，其中包括了这个关于这个军事设备方面的协定。
刚才你也提到，川普总统访问越南之所以受到很高的关注，还是因为美国跟越南之间曾经有过一场战争哈。那么如今越南人如何看待川普总统呢？
现在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很多美国报纸都报道了，比方说 USA Today 就是今日美国了，还有美国的一些主流媒体，他们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就是说尽管川普总统呢在美国他的这个就是他的微信他这个调查指数呢并不高，比方说30多38，那么在越南呢反而这个数字达到了58，那么菲律宾可能更高一点，达到60多。那这个就是美国的媒体他就分析了，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尽管川普在美国本土呢他不是一个就是观众啊，或者就是网友啊，或者是普通的投票这个人士对他有很大的好感。那么在越南，的确是一个艺术，就是越南人对他的评价相当高。有美国媒体在越南进行了调查，大部分人都对川普就是产生一种很好的一个印象和感觉啊。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代表台湾总统蔡英文出席今年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 APEC 经济领袖会议的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表示，与各国领袖都进行了自然的互动，与此同时中国大陆对台湾并没有进行打压。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宋楚瑜星期一在台北召开的记者会上表示，在这次 APEC 经济领袖会议期间，中国大陆并没有对台湾进行打压。
在这个过程当中，从来对岸的领导人在现场，我都在很仔细的听，没有任何一个场合说我们不能够跟这个包括我们大家最敏感的叫做这个新南向 对岸并没有说我们不可以跟他们发展经济。
宋楚瑜还说，习近平总书记也曾经表示，大国要像个大国的样子。中国大陆对台湾还是有相当的善意，尽管双方目前在政治上各有坚持，但是只要有诚意就能解决问题，相信这也是台湾执政党了解的事情。台湾总统蔡英文稍早接见了宋楚瑜等一行人时表示，台湾代表团在各项多边、双边会议当中与各国领袖及官员进行了交流对话，也和中国大陆代表有自然互动。蔡英文还说，台湾要走出去，争取每一个国际场合发声的机会，持续提高国际能见度，并展现对国际社会的贡献与责任。针对与美方的互动，宋楚瑜除了与川普总统在公开场合握手寒暄之外，在和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及次卿香农进行会晤的时候还表示，尽管台湾不是联合国的成员，将配合经济制裁朝鲜的决议，其次台湾不会发展核武，不搞军备竞赛，最后是台湾不会在台海制造麻烦，并希望两岸问题和平解决。不过台湾时代力量党立委徐永明质疑，民进党原本期待宋楚瑜能和习近平有所互动，营造两岸破冰的气氛，但是宋楚瑜不仅没有和习近平自然互动，与川普也没有交集，蔡英文总统下次应该考虑其他的代表人选。对此宋楚瑜表示，事实上他与出席的各国领袖几乎都有互动，不论是在场内或是场外，也忠实传达了台湾的声音。
我跟这个对岸的我们有非常自然的这些互动啊，这些自然互动为了了解啊，对某一些事情啊不宜多谈，该多谈的事情我会跟我们的总统提出一些这个建议和相关的想法，在这个地方我不想把这个问题搞得太复杂。
随同宋楚瑜出访这次会议的亲民党立委李鸿钧还表示，中国大陆确实对台湾释出了善意，
对岸如果要背阁我们去也去不了，更不要说可以在那边让，所以宋楚瑜代表有讲，让大家看见台湾，让大家听见台湾。
宋楚瑜在记者会当中还强调，目前最重要的是拼经济，搞好人民的生活，而不是在政治当中纠缠。不仅两岸，包括中日之间、日韩之间，也都有一些难解的问题。大家应该理解，历史是一面镜子，而不是神子。宋楚瑜还澄清，与日本首相安倍会晤的半小时当中，双方就经济及两岸关系交换了意见。不过，安倍并没有发表两岸领导人应该见面的谈话，只表示亚洲和平是大家希望见到的事情。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11月15日发布报告表示，中国政府应当立即采取措施，禁止公立医院和私人诊所提供所谓的同性恋转化治疗，因为这些机构所提供的所谓治疗，目的是在将个人性倾向从同性恋或双性恋转变为异性恋，本质上是歧视和侵权。接下来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人权观察星期三在香港外国记者会举行发布会，公布该组织的最新报告，题为《你考虑过父母的幸福吗？中国对 LGBT 人士的转化治疗》。人权观察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也就是 LGBT 权利部主任葛瑞姆·瑞德表示，中国将同性恋除罪刑化已经超过了20年，但是 LGBT 人群仍然受到强迫拘束、服药甚至电击，试图改变其性倾向。如果中国当局真的要
结束对 LGBT 人群的歧视和侵权，应该立刻阻止医疗机构继续进行这种治疗。人权观察这个长达52页的报告，基于对17位曾经接受转化治疗者的访谈，说明父母如何通过威胁、逼迫甚至肉体强制成年或未成年子女接受转化治疗。而医疗人员提供的治疗方法有时包括非自愿的拘束、强迫口服或注射药物和电击，可能构成酷刑。报告表示，这些受访者全部都坚决表示，如果不是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巨大压力，他们不会接受转化治疗，而他们没有一个人在自由而且知情的情况下同意接受治疗。报告称，中国心理学会2001年已经将同性恋从精神病分类与诊断标准中正式排除。中国2013年制定的精神卫生法规定，精神障碍的诊断与治疗应该遵循诊断标准。根据该法，既然同性吸引并非精神障碍，转化治疗应属非法。不过，中国当局还没有采取积极措施，例如发出不得实施转化治疗的明确指示。检查医疗机构是否违规实施转化治疗以及处罚违规者，以禁止健康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提供转化治疗。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709抓捕案两位主要律师的孩子11月13日下午从天津准备搭乘飞机飞往日本东京旅游，但是遭到边防拦截，称他出国之后有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并将他的护照剪掉两个角。有关当局的这种报复株连孩子的做法，引发海内外维权人士的愤怒，表示将为孩子讨回公道和正义。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15年7月9日大抓捕案，最早被当局抓走的北京维权律师王宇和包龙军星期一在社交媒体上透露，他们18岁的儿子包卓轩从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准备飞往日本东京旅游，被边检拦截，并将护照强行剪掉两个角。在被要求解释后，天津边检称是内蒙古国保的命令，与他们无关。王宇表示，包卓轩已经考完雅思，正等着墨尔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王宇说，我们怕你们了，躲你们远一点还不行吗？一个孩子怎么可能危害国家安全？你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迫害一个孩子，还有人性吗？有分析表示，阻止包卓轩出国留学是以儿子妖侠和控制王宇、包龙军两人，同时也避免包卓轩有机会直接向境外媒体说出一些真相。但是据悉，王宇和包龙军此前为包卓轩能够上学与国保方面有过沟通谈判，国保承诺他们夫妇不发声，保持低调，可以同意包卓轩出国上学。这也是王宇和包龙军被抓一年后，去年7月下旬被取保候审以来一直保持低调的原因。美国人权活动人士、改变中国网站创办人兼主编曹雅学星期二上午对美国之音表示，王宇和包龙军没有触犯任何中国法律，当局也没有给他们定罪，他们一家人在内蒙古被软禁一年后，最近刚刚返回北京居住，而他们感到这两年非常愧疚，受到牵连仍在校念书的儿子，希望能送他出去读书，但冷酷的现实就是一个无辜的孩子受到株连。曹雅学说，
这小孩也是打击非常大，但问他妈妈能不能出来，这次呢我们要通过正常的途径去为他发声，去营救他。他父母就是有罪，包萌萌有罪吗？这才是问题的核心呢。
曹雅学表示，有关当局的做法蛮不讲理，毫无人权可言，粗暴剪毁一个18岁无辜孩子的护照令人愤怒。他说，
中国护照上说中国公民到国外请保护这个中国公民，太反讽了，太讽刺了。然后自己就是悍然的拿把剪子把一个18岁的孩子，无辜的孩子的护照给剪掉。一个国家堂而皇之的请求别人的协助和帮助，但是这个国家对待一个无辜的孩子就是这么野蛮，这么蛮不讲道理，这样去伤害一个孩子，连续2年多，什么时候是个头？
记者星期二下午多次拨打内蒙古公安厅的相关几个电话，都无人接听。这是几年来受709案严重影响的包卓轩第三次被阻止出境。2015年7月8日深夜，包龙军和当时16岁的包卓轩准备从首都国际机场送包卓轩去澳大利亚留学，但在机场被抓捕，同时被带到天津。包卓轩后被拘禁在天津的一家宾馆数天，并遭扇耳光等殴打，护照被收缴，无法出国留学。随后7月9日凌晨，王宇律师被抓，开启了300多位律师、律所人员、维权人士和其他公民被抓捕、扣留、约谈、威胁等的709抓捕案。随后在北京读书的包卓轩被强制送到姥姥家所在的内蒙古乌兰浩特上学，并受到严密监控，包括教室内被装多个摄像头。2015年10月，包卓轩在两位公民的带领下逃到缅甸，准备经泰国去美国上学，但被中国当局跨境拦截。据悉，包卓轩再次遭到执法人员的殴打。包卓轩被抓回的消息引发国际社会和海外媒体的高度关注，以至于官方喉舌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等官媒否认包卓轩曾受父母牵连、被骚扰和权益受到侵害，称在今天的中国，因为父母的事情而折磨他们的孩子，后者的合法权益遭粗暴侵犯，是很难思议的。而《京华时报》也报道称，目前包萌萌已经被送回内蒙古继续上学。警方表示，如果今后包萌萌希望去国外读书，可通过正常渠道申请。据海外媒体报道，中国许多维权律师和人士在被以出国后危害国家安全为由限制出境的同时，他们的孩子出国留学或者申请护照都受到当局的拦阻和刁难，包括因709案2年多来无法执业的刘小元的儿子曾办理出国申请手续，但当局却拒办护照，理由是遭北京市公安局封锁。而同为709案遭主要打击的丰瑞律所的律师于和金的儿子，暑假随同老师和同学从上海出境时被边检拦下，理由是出国可能危害到国家安全。另外，维权律师李和平的妻子王俏玲发文表示，曾在郑州市公安局给未成年的儿子和女儿办理护照被拒，系统显示北京市公安局标注不能出境。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政府日前宣布与涉嫌协助朝鲜洗钱的丹东银行切断金融往来，似乎把焦点都集中在这家银行上面。中国的专家也强调这是孤立的个案，但是美国学者指出，这种行为持续发生，而且背后真正的大鱼乃是国营中国银行。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川普总统访华的前夕，美国财政部宣布正式切断其金融系统与涉嫌协助朝鲜洗钱和非法融资的丹东银行的业务往来，使得该银行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美国财政部长努钦表示，这项举措将会更好地保护美国财政系统不被朝鲜的非法阴谋所利用，去逃避制裁，并为其武器项目筹款。努钦还敦促全球银行和商业系统提高警惕。美国财政部早在今年六月就把丹东银行列为存在重要洗钱问题的外国银行，并建议切断美国金融系统与该银行的联系。丹东银行成立于1993年12月，是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的地方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它所在的辽宁省丹东市东南濒临鸭绿江，与朝鲜的新义州市隔江相望。丹东市同时也是中朝贸易最大的口岸城市，它在中朝贸易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据当地贸易部门公布的数据，丹东对朝鲜贸易额约占中朝两国贸易额的40%，仅丹东口岸过境的货物量约占中国对朝贸易总量的80%。在北京的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研究员赵通指出，随着联合国和美国对朝鲜的制裁进一步深入，中国国有四大银行已基本切断与朝鲜的金融交易，但是一些规避风险意识不强的小型银行在某些情况下会采取规避制裁的措施。赵通说，
丹东银行可能对自己的风险规避能力比较有信心，会根据国际局势的发展来决定是多大程度上收紧朝鲜账户的美元交易，风声紧的时候就执行的严厉一些，风声这个势头过了之后，可能就又一定规模继续相关的美元交易。
赵通认为，国际社会对朝鲜的金融制裁有着比较灵活的解读和执行空间。他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制裁决议只要求对黑名单上的朝鲜个人和团体的金融活动进行限制，但中国的小型银行可能对与美国国内的制裁措施配合兴趣不高，甚至存在侥幸心理，认为只要联合国的制裁决议没有明确规定，就不必严格执行。但是赵通相信，随着中国政府配合国际社会制裁朝鲜的决心日益增加，中国的小型金融机构参加朝鲜金融机构的活动会逐步减少。中国问题专家《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作者张家敦指出，丹东银行只是一条小鱼而已，中国大型国有银行也在其中有份。他说，2016年联合国的报告指中国银行协助朝鲜洗钱。据悉，这家银行涉嫌帮助新加坡海运公司在账目上作假，以协助其将核导弹等武器运往朝鲜。张家敦说，
In the past, China's largest banks cut bank accounts with the North Koreans only to reopen them later. So this is a persistent course of conduct.
过去，中国最大的银行在切断与朝鲜的银行账户后，又将其恢复，这是一种持续性行为。美国政府不审查中国银行时，他们就故伎重演。九月底，川普总统感谢习近平下令中央银行切断与朝鲜的银行业务联系。我希望中国银行不要重蹈覆辙。我们必须继续提高警惕。我们还要记住，中国银行是由中国政府控制的，他们可以把业务从一个银行转到另一个银行。因此，我们需要对中国银行参与这个肮脏的交易有一个更广泛的认识。
张家敦指出，川普总统9月21日签署的行政命令具有里程碑意义，他向全世界宣告，任何国家如果要与朝鲜做生意，就不能与美国做生意。赵通认为，美中两国取得突破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中国对朝鲜半岛战略意义的考量、对朝鲜问题的看法以及对朝鲜政权的认识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美中现在只是在表面层次上进行合作，因为他们毕竟都同意朝鲜核导弹发展项目明确违反了国际法，所以应该受到制裁。而且朝鲜这种一意孤行的行为使得中国的国家利益越来越受到直接的威胁。由于这些原因，中国同意对朝鲜实行更多的经济制裁，这是中美能够进行合作的主要原因。
赵通认为，中美两国的对朝战略相互矛盾，美国主张向朝鲜施加压力，而中国则希望通过对话来缓解朝鲜的危险感知，这是制约双方合作的主要原因，也决定了他们未来在朝鲜问题上的合作不太可能进入实质性阶段。 设在华盛顿市的保卫民主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美国前财政部官员安东尼·鲁吉罗指出，中国必须在保护那些规避制裁、违反美国法律的中国公民与发展美中关系之间做一个抉择，因为二者不可兼得。
I think, you know, there's always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but unfortunately, you know, we've had 10 years of sanctions violation.
美中之间的合作一直都存在，但不幸的是，中国违反制裁的行为已经持续了十年了，我们却始终没有对他采取任何行动。这届政府终于向中国提出了严厉的指责，因此可能会导致两国之间的冲突。但这些都是因为中国领导层选择朝鲜，而把美中关系置于不顾。
川普总统访华后，双方在对朝问题上的合作是否有所改善，人们拭目以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历史纪录片《穿越1945》现在已经改编成电子书出版，丰富的文字内容配合珍贵的历史文献与照片，完整呈现纪录片中抗战老兵的深度访谈与抗日英雄的感人故事，为您揭开八年抗战的历史真相。请立刻到美国之音中文网下载《穿越1945》纪念抗战胜利70年访谈纪实电子书上下两册。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是张燕，我是主持人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每年的11月，世界纪念终止针对记者犯罪不受惩罚现象国际日。世界各地记者工作常常冒着非常大的个人风险，为的是揭露虐待腐败行为，曝光跨国犯罪团伙构成的威胁，反虚假信息和宣传。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说，记者的工作在巩固我们自己民主制度的健康运行，同时支持世界各地民主价值方面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出于他们的职业，记者经常受到威胁，这威胁来自想要压制他们的那些人。但是在世界太多的地方，针对记者的犯罪却不受惩罚。在叙利亚，当地和外国记者在对冲突进行报道时经常受到攻击，甚至被杀害。在委内瑞拉，政府任意封锁媒体，作为对他们报道真相或者坚持报道标准、批评政权的惩罚。安全部队和有武器的团伙在今年年初的抗议活动中对记者进行骚扰和人身攻击，却没有受到惩罚。在伊拉克，媒体工作人员报道了受到恐吓、死亡威胁和骚扰的事件。在苏丹，政府抓捕、骚扰和恐吓记者却逍遥法外。在乌干达，安全部队继续恐吓记者和媒体机构，政府官员关闭了几家广播电台，这些电台播报反对政府的声音。在尼日利亚、南苏丹，没有证据显示警察等政府人员因虐待记者而受到问责。索马里因为谋杀记者案没有结果，连续3年保持世界最差纪录。在俄罗斯，找出知名记者被杀害的责任方一直没有进展。在土耳其，袭击记者或独立媒体机构的行凶者经常受到轻罚， 利用司法制度打击独立媒体，加剧了这种有罪不罚的现象。在阿塞拜疆，对记者身体攻击的案子有90%不了了之。美国将跟国际社会其他各方一道，继续努力消除对记者犯罪却不受惩罚的现象。美国将继续努力推动国外的自由、专业和独立媒体进程，继续努力倡导让那些威胁恐吓记者、对记者施暴，从而破坏新闻自由的那些人承担责任。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